英姐妹，主内平安。这个麦克风可以吗？离近点，声音好一点，这样你能听得更清楚一点，是吗？其实我的声音听得清楚不清楚倒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话能不能听清楚，这个更重要。在上一周的时候，我刚刚主持在一个追思礼拜的会上面做这个信息的分享。这是一位姐妹，她由于她的家在纽约，她由于抑郁症很严重，信主、祷告、读经，天天都在祷告，好了很多。很多人都说她不一样。在前不久，她从纽约来到圣何塞，有一个工作邀请他，他就来到这边一个人住，那离开了他在那边的教会，来这边呢又临时过来，时间很短。由于他遇到了一些自己生活上面的事，工作上面的压力，然后有一些家庭当中的一些烦恼，他当发现他的时候已经去世两天了，让我特别的悲伤，因为他一直在向上，一直在好。抑郁症特别的严重，在好的过程当中，你说他是基督徒，哎，他是一直在祷告啊，他一直在跟教会在一起啊，只是偶尔来这么几天，就这样吗？我想跟弟兄姐妹讲的是，这个世界其实整个都病了，不要太高估自己的能力，说没关系，我还好，我不像那个样子。 No， 当一个萝卜，大家知道萝卜吗？有白萝卜有红萝卜，泡到一个酱缸里的时候，不要管它，只要时间够了，它就不叫萝卜了，它叫什么呢？是的，它叫咸菜了，它叫甜菜了，它叫酱菜了，它已经不是萝卜了。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泡在这个有病的世界里面，我们依然还说我们没问题吗？魔鬼撒旦天天就像那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走，找来找去就找那个可吞噬的人，可吞噬的人就是刚刚离开一点点，而且可吞噬的人，我想告诉你，就是你们，就是我，这些信主爱主的人。因为找到你的破口的时候，干掉你一个等于干掉世界十个，你相信吗？因为我们有信仰，因为我们有一位主，而且这一位主，一会儿我们在经文当中会看这一位主是怎样的主。在这经文当中的故事看见了，到底神要向你我讲什么话。翻开圣经，文字没有人不认识，只要是你，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我们有一点点的教育背景都会认识这些文字。但是这些文字它跳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它将给你我的指示跟启发是什么？也许每个人不一样，詹姆斯，这文字就这个嘛，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嘛。耶稣讲这个话，然后这些大麻风也讲这个话，他们动作也这样子，说话也这样子，没什么问题啊。不是，是在这一刻，这个时刻，神要向你讲话，神也借着今天我的服侍，也在我的心里讲话，要告诉我，到底这篇神的话要带给你我什么样的启示。所以我想来想去呢，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就在我的脑子里面出现了。其实更多的是圣经里面的故事经文和那个圣经描述给我的 picture， 但是这个主题就出来说，疾病的世界医生在哪儿？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孩子们这么一个美好的时间和这个特权，可以 看见主你话语中的那个文字背后的宝贝。求主你使用孩子的口讲造就人的话，我是主你话语的管道，求主你用我这个管道，这个不配的管道，跟弟兄姐妹可以分享主你话语中的亮光，让我们共同在话语中挖掘那话语的宝贝。你将亲自的对我们每个人讲话，你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可以明白我是谁，主你是谁，你到底要我们这些人在这地上做什么。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这个故事有点点背景哈，耶稣在加利利，在撒玛利亚，在各地传讲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然后他走到一个地方去，就在会堂里面教训人，然后就在民间就去医病，就去赶鬼，就去做很多的事情。然而他最终其实只做两件事，而这两件事是上帝天父要差派他来的最关键的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让大家知道天上的父亲有多么的爱每个人，知道有个救赎的计划给到了地上的罪人。第二件事，他带了，先带了四个，后来加在一起又带了12个门徒，虽然有一个是卖了他，啊，这个背叛的，然而这12个门徒当中，都各自有各自的作用，而他们如何之后将基督教传遍了全世界，将这个福音传遍全世界？你像我们佳音教会的名字前面是 Gospel， 传遍了全世界是怎么样传遍的？他们有那么大的能力吗？他们有这么？这个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现代的科技吗？没有。他们如何做到的？这是耶稣在这3年多带领他们亲自的实践，在过程当中向教练向师父来亲手的教他们如何做这一件伟大的事故。接下来这个故事呢，就是从耶稣带这些门徒走到了一个地方开始的。很多的耶稣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耶稣用比喻讲到了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个大儿子跟小儿子，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故事哈。那个小儿子回来以后呢，在外面胡作非为，把爸爸的钱都花光了，回来以后呢，爸爸对他是根本就完全都好像忘了过去的这些，然后给他最好的，给他穿上最好的，带上最好的，然后还招待他，还杀牛宰羊，然后大儿子就不开心。大儿子说：“我天天跟你在一起，你都没有这样。他这样的胡作非为回来，你却对他这样子。”这个爸爸说：“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这8个字，我个人讲。这不单单是这个父亲对大儿子讲，这是天父上帝对你我讲的。也许我们有的时候是大儿子，也许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小儿子，也许我们看到小儿子的时候，大儿子心在我们里面砰就冒出来，这8个字就点我说，你这个兄弟失而复得，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哦，原来是这样，欢喜，应当欢喜快乐。这到底这8个字讲给我们什么呢？所以我在思考这个故事。然后呢，他紧接着在这个故事之前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个财主天天的宴乐，然后他就生活特别的好，特别的这个吃喝都不愁，在他门口呢却有一个那个要饭的，叫什么名字？有记得吗？拉撒路，没错没错。然后呢，拉撒路就吃他那个桌上掉下来的这些剩饭，然后连狗都不如，那不是连狗都不如，那个野狗都来舔他的伤口啊，他的身体的溃烂呐、啊，这多惨呢、啊，惨到不能再惨了。我现在没有见过，在这个虽然有很多，我时常去跑到三藩市去服侍不同的华人教会，也看到有一些在downtown的一些 homeless， 但我没看到过这种景象，太惨了。然而呢，当他死了，这个 乞讨的人死了，财主也死了，结果死了之后在天上却不同的境遇，完全不一样。然后呢，他就说跟那个亚伯拉罕说：“你怎么怀里抱着这个是我门口的那个要饭的呀？你怎么不管我呀？你让他来给我嘴上点点水吧，我太渴了，烧得难受。”然后呢，这把亚伯拉罕就说：“你在那里，我在这里，我过不去的。”他说：“哦，这样的，那你能不能派人告诉我地上还有五个弟兄啊？我家里边还有五个兄弟啊，让他们知道这件事吧，别让他们像我这样子，早点做点该做的、应该做的事吧。”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居然说了一句话，跟上面的八个字好像似乎有连结的。亚伯拉罕说：“若是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死里复活的在这里，在你面前，他们也不听劝的。”这什么意思啊？我死里复活的站在这儿也不听劝的。因此后面呢，就出现了这个故事。耶稣在新约当中所做的每一个事、每一个阶段、每一站都是有连接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看到某一个故事的时候，一定往前找一找，往前看一看，往前多看一两章、两三章，甚至于到旧约里面都有跟这个有关系的事，都知道神到底为什么写这么重要的智慧书给我们。都是平常不看太可惜了。因为什么呢？我每一次做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就说好可惜啊，之前怎么就没有多点看呢？看多一个故事不难呐，20分钟、一刻钟，再默想一刻钟、半个小时，并不难。而这就可能给我们的这一生带来不会有后悔的机会。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所以接下来就发生这个故事了。这个故事呢，就在这个经文当中。然后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跟我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并不长哈，就是路加福音的17章11到19节哈。我们一起来。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的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好，谢谢。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开始呢，好像有几个大麻风在村子里，好像耶稣在去耶路撒冷经过这个村子。这个村子呢，他没有讲具体的名字，就是在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中间的部分，反正是个村子就是了。经过这个村子呢，耶稣就遇到这样一件事。我想问大家哈，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干什么？这是他第三次去，而且这是最后一次。去做什么大家知道吗？知道干嘛？一个字，死。是的，耶稣去死。干嘛要死啊？神呢？为啥要死啊？因为耶稣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救那些在死里没办法活的人，罪人。谁呢？弟兄姐妹，谁呢？没关系，这可以讲。是你吗？是我吗？Yes， 我看到很多人点头。是的，是我们。若我们连认自己的跟神之间不认识神，甚至有很多得罪神的这些罪，我们都没有办法认的话，我想告诉各位，医生不会来治的。医生要治什么样人呢？要治知道自己病了的人。请问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病了，他会主动去医院吗？不会，怎么可能呢？不知道病怎么会呢？在前两天我的女儿跟我爬山，因为我经常爬山，跟我女儿爬山，她突然间觉得那天呢回来的时候，哎，爸爸脚有点痛，我平常也不痛， 就是这个大拇指旁边有个骨头，那个我们叫做大骨怪，骨怪。那旁边呢，鼓起一个包，他就拿给我看，我就摸了一下。哎，我说可能你是不是属于这个骨科的病啊？他去看，但是一摁不是骨头，是软的一个囊。我说要去看医生。我说你这走都疼吗？疼，有点，去看医生。医生说是一个什么囊什么这个囊腔的炎症，啊，并不是太严重，只需要一点那个消炎药就好了。如果不去看医生，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叫什么，我也没有办法去放下这颗心。因此，但是呢，是他自己知道脚痛，告诉我，我才就建议他去看医生。最关键是有很多人在今天根本不知道自己病了。所以耶稣去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去了，这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他是要去完成天父给的旨意，给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而这个重要的任务与你我都有关系。每一次我讲到福音的时候，我都说一件事，我都问弟兄姐妹一件事，请问你在今生今世你活了这么大，有没有一个人为你而死？我现在已经问了很多人了，当然我不排除一定有的，不排除，但是我问了这么多次，走到好多的地方，好多的城市，还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牧师，真有。我自己想了想，我也没有为我死的。未来会不会有我不知道，也许在危难时刻可能我的亲人会有，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的只有一个人，他是神，他为我死了，他为你死了。今天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跟耶稣的关系跟神的关系用我们二字， no， 不要用，用我，用你，因为他跟我们是个人的关系，他是为你死的，他是为我死的，而不是只是说为我们，我是其中一员而已， no， 为你为我。当我们用这个第一人称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心里不一样了。我觉得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一刻是跟我有切切实实的关系的。我以前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去触摸十字架上的耶稣。当我改变说我的时候，耶稣啊，你是为我死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到能够触摸到他的感觉了。我说的次数越多的时候，我越能触摸到这个神的儿子为什么来，做什么，之后我得到了什么，那种关系，那种感觉，那种感情，那种更直接的东西进到我心里面了。我说我是圣灵的殿，我有圣灵在里面。我说你怎么证明啊？我只有一件事告诉你证明，就是我们里边的良心会随时让我们为耶稣的死而心里颤抖，为我们自己做说错的话和做错的事而自己跟自己说我错了。那跟神说没人的时候可以说，主啊，我这个瘾捆绑了我很多年，主啊，我不想要，我错了，我在你面前说你帮助我。这是我自己证明我自己有圣灵在里面的这个确据，我不需要别人提醒了。所以耶稣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时候，他进了一个村子，我们在想，有十个大麻风，长了十个大麻风的人迎面而来，我们看这个像电影一样迎面而来，结果迎面而来没过来，后面加了一句远远的站着。为什么？这里有点背景，我想告诉各位，在那个时代呢，犹太人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就是得了大麻风的人呢就是不洁净的，就是有罪的，他们的身上的不洁净不只是这个病的不洁净，还有属灵的不洁净，所以他们必须要隔离，像我们最早得 COVID 一样要隔离，必须不能与人接触，然后呢自己出门的时候还得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自己得嚷嚷说，告诉别人我是有罪的啊，我是不洁净的啊，我是脏的啊，我不是什么好人啊，必须得要宣扬出来。这样的那个时候的规矩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得了大麻风的病的病人，他不只是身体上面得了一个非常难医治几乎是无法医治的病症在侵蚀他的身体，同时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那个年代那个时代的规矩和律法使得他在心灵上面受了很大的创伤。他每次出门每次喊这样一句不洁净了不洁净这样的话的时候，都像拿一个锥子在扎自己的心。你想象一下这样的人是怎么样一个活的状态。 他活不如死，他又不敢死，有的人连死的能力都没有，没有这个勇气，所以他们就远远的站着又不敢过来，但是又迎面而来。他们是奔谁来的呢？是奔耶稣来的。他们为什么奔耶稣来呢？他们之前听过耶稣做了很多的医治的事，还赶鬼的事，不但医病还赶鬼，甚至于耶稣都不用摸，耶稣只要说句话，那个人就病就好了。然后那个病人呢，如果在后面拽一下碰一下耶稣的衣服穗子，碰一下，哇，多年的血漏就好了，就干了。这就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在他们的身上就出现了。那这些人就传呐、传呐、就知道耶稣啊是一个啊这个先知啊，这个夫子啊，这个能够治病的，有这个能力的一个人。而且前面加上一个什么人呢？拿撒勒人。拿撒勒人的概念就是现在你从来没听说过的一个小地方的地名，然后来一个人告诉你他是这个先知，他是这个很有能力的人，那别人都不觉得有什么奇怪，觉得这个地方能有什么出什么大人物呢？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们迎面而来的远远站着，他们做了一件事，迎面而来远远站着，只做一件事，不能再往前走了，这是规矩了。因为旁边不只是耶稣一个人，在这个时刻呢，我相信旁边不只是有耶稣的门徒，虽然圣经里没有写，但是这个整个的故事情节前后的次序告诉我们，旁边还有别的人，除了门徒还有别的人。那他们喊什么？高声的喊耶稣，喊他的名字。他们没有前面加拿撒勒人。有一个巫鬼见着耶稣的时候喊，在这个巫鬼在会堂里面，记得那个故事吗？会堂里有巫鬼哈、会堂就是今天的教会哈、教会教堂里面哈、有巫鬼附在人身上。他见着耶稣说：“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他前面先喊拿撒勒人耶稣，他远处看的是个人，他到近处的时候根本没有认识，再走近的时候才认识到说：“哦，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不要出去做声，不让他说话。”记得这个故事哈。而这几个大麻风呢，却没有喊拿撒勒人，他们喊耶稣。紧接着非常尊敬的说：“夫子。”然后更加尊敬，又提高一层。他说什么呢？可怜我们吧，弟兄姐妹。你在去看病的时候，到一个医院去看病的时候，你有没有跟医生说：“医生啊，请你可怜可怜我。”你会说吗？不会，不会吧？做手术的时候，你希望找一个专家啊，这个比较这个知名的。某一个手术可能很多外科手术外科医生都会做，但是某一个人呢可能比较知名，特别那个，那你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啊？家人病了，你会不会找那个知名的来请他来做？有这可能性吗？有吗？啊，有过哈、有过这个经历。那有过这个经历，你会跟他怎么说？我知道你不是这个医院的，但是我非常想请你主持这个主刀，主持这次的手术。你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我可以满足，哦，不只是单独是物质上的，还有其他的。你有什么？哦，真的很想邀请你啊，从你那个城市飞到我这个城市来，在这个医院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大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他说不行，我都排满了。你会怎么讲？你会说，我爸爸马上就要死了，求求你了。他说真的没时间，你看我的 schedule 都排满了。你这个时候愿不愿意说可怜可怜我们吧？你愿意吗？为自己的父亲啊母亲啊，不用不用，为自己的父亲母亲，为你的女儿你的儿子。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大部分的人对于生自己的和自己生的那感情是不太一样的。耶、你看有弟兄姐妹有共鸣。那医生啊，我现在给你跪下，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她好不容易啊今天长到今天呢，你可怜可怜我们吧。会不会一个妈妈会一个妈妈在这个时候根本不会在乎这些，她就会讲说：“你可求你可怜我们吧。”这几个大麻风病人根本不会在乎过去人们怎么看他们，他们高声的喊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那意思说我们死定了， 如果没有你完了，我们没有别的可以做了。这个十个人能这么喊，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而且不能恢复正常生活，还有就是在人前简直不像人，他们根本过不上正常人的生活，非人的生活，他们才在心底里喊出可怜我们吧。他还喊的是我们，要是我，对了，是的，喊我，可怜我吧，十个人都喊可怜我吧，他们还是在我们这个层面，没关系，是因为他们知道病了，而且很严重，病人正在等待医生的医治，而且没别的方法，他如果有别的方法，他也不会对耶稣这样，他早就治了。因此呢，在这里呢，你会看到这几个大麻风病人，他到底带给我们什么反思？耶稣看见这个阵势，耶稣到底什么感受？弟兄姐妹，我建议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尝试耶稣的感受。耶稣是神，他也是100%的人，他不是没有感觉和感受的，他是有情感有肉体的。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同样跟我们一样疼死了，痛死了，简直死都没办法形容的难受，他的是100%人的肉体的感受，他没有用他神性来对抗这种痛苦，他可以用神性稍微一用就可以像打了麻药一样，没有疼痛感。我们做手术的时候都打麻药，没有疼痛感，他完全可以，他不用。为什么不用呢？因为他如果用了，就不能赎我们的罪了，这是很大的不同。所以在这十个大麻风病人，他们与以往的这个情形居然不太一样。以往前面有大麻风，他会走到耶稣面前，耶稣会摸他，而这十个大麻风他不敢走过来，迎面过来，这一堆一群的病人，他们在远远的看着。你对这些大麻风病人在耶稣面前，你看到耶稣的心里的感受开始了，而这耶稣心里的感受就开始对他们有回应了。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之前耶稣是摸那个大麻风病人，摸洁净了，然后说去给祭司查看。这是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载的，好像，好像是第五章记载。这一次不是说你们直接去给祭司查看吧？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就洁净了。他们离祭司的不是很近的哟，这个撒玛利亚人离撒玛利亚的祭司基利山那里也要走一天多的时间呢，那个犹太人要如果走到耶路撒冷去的话，得走两三天呢。他们在走的路上就被洁净了，都不用说担心说还要被摸一下，到那边肯定是可以看到他们被洁净的情况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这样做与之前对待大麻风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对耶稣有什么新的认识？这件事很重要。若是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看不到我们对耶稣一次一次更深刻的认识，怎么能说我认识这位神呢？认识他什么？认识可能他就是知识，可能都是在这上面写的文字，而我们在命里面心里面有没有对认识耶稣的感受感觉，和这一位神的儿子在之前医治大麻风和这一次医治大麻风完全不同的手段，不同的方式。他不用摸了，他说去给祭司查看，结果他们在路上就被医治了。这个过程到底耶稣要启示我们什么呢？也许他们给祭司查看之前就已经医治了，也许在查看的时候才被医治的。按照律法是一定要给祭司查看已经好了，大麻风那个表面都没有了，那长了个东西，然后呢祭司才会确认他是好了，他在祭司面前要在圣殿献祭给上帝，给耶和华。他这个献祭的过程是感恩感谢，同时也是向众人表达说我好了，我不是那个脏东西了，我是个不脏的了，然后他才能够回归到正常人的生活里面。这是他们的规矩，这也是律法当中从旧约开始给到 犹太人的，给到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必须要去给祭司看，包括这个撒玛利亚人也同样有撒玛利亚祭司给他看，只是他们不在一个地方。啊，那是一个故事的缘由，我们今天就不讲这一段。然后他去的时候呢，结果这些人就都洁净了，虽然有的是一天的距离，有的是两三天的距离，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路程当中是被洁净了。请问被洁净的是因为什么呢？耶稣的一句话，去吧，给祭司查看。然后呢，他们就去了，就被洁净了。哦，耶稣的话这么管用啊，耶稣不用摸了，耶稣也不用去再多说跟那个圣殿当中的这个会堂里面的撒都该人撒玛利那个文士再去争论什么，不用辩解，就直接这样一句话就好了，是在村口就要结束了，这么简单吗？是的，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在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耶稣可以办得到。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说这事这么难能行吗？若是神允许，凡事都能。哦，我是不是我祷告没有信心呢？神都知道，我没信心，我就是没有信心。那昨天有一位这个好朋友跟我说，詹姆斯啊，你讲到的时候可不可以多一点的鼓励，多一点的信心，多一点的这个 powerful， 你不要老讲你自己没信心，你这个牧师都没信心，你还让我们怎么活呀？弟兄姐妹，我之前生下来不是牧师，我生下来是个人，是个男人，后来到了52岁才开始读神学院的，到54岁才被按立成为牧师的。我以前生下来根本没有人认识我是个什么牧师，我是一个人而已，一个人就有人正常的本性和本质，同样有罪，同样有小心，我一样，同样的，而且我受的攻击也许可能更多更大，因为做这个职分可能会被魔鬼撒旦有很多的事情攻击，看得见的还有看不见的，怎么办呢？我知道我自己小心，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我才去找医生嘛。这是我自己的，对我自己的理解，对我学的神学，这是我的神学。所以在这个时候会发现，到底耶稣用了什么就医治他们，一句话甚至于半句话就可以了。所以耶稣这么做对于这些病人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啊，这些病人到底在今天会启示我们这些人什么呢？我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自己是病人，反正我知道这句话他要向我们启示的东西在我们心里会产生。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在路上见自己已经好了，耶稣对他说你去给医生查看，然后内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见这关键词哦，好一个词哦，他自己先看见自己好了，然后呢就立刻回来大声的归荣耀于神，大声这个关键词，然后没完了啊，还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俯伏见好大声俯伏，这些动作在我们脑海里面像个 picture， 像个图片一样出现了。哦，一见好了，然后就大声就归荣耀给神，然后这个人呢不但归荣耀给神，还回来，他应该去基利新山去找祭司，撒玛利亚祭司，大概1天多的时间，他没有，他回来了，他回来俯伏在耶稣脚前呢。哦，这个人这蛮奇怪的呀，他如果不去祭司查看的话，他怎么恢复正常人的生活呢？不可以啊，因为律法规定的。那他不去，他半道就回来以后呢，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结果耶稣一看这个人，10个人当中有一个他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呢？简单的说哈，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简单再说呢，犹太人以色列人呢不接受他们的，觉得他们是外邦的，拜偶像的，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呢也是跟犹太人通婚的，他们呢就是这样的撒玛利亚人，他们觉得犹太人纯正的犹太人的血统认为他们是肮脏的，污秽的，血液里边不但污秽，他们还拜假神拜偶像的，所以远离他们。 到包括那个地方，他们都不从那儿经过，宁可绕道都不从他们那个界限经过，因为一经过觉得自己踩他们的土啊，就会沾上很多的晦气，肮脏的东西，一旦沾上，是不是我也脏了？那就这样的，所以不经过的。你就记得之前有个故事，是耶稣专门走这个地过去，没绕道，结果大中午的时候在井边碰到一个人，打水的妇人，那个是撒玛利亚妇人，就在那一天打水的时候，这个妇人就得到了真的活水，被救赎了。而这个人之后，这个妇人之前是个罪人呢，这个好几任的丈夫啊，可能也很这个淫乱呢、啊。但是之后，他成为了一个传福音的人，真实的在那里传福音。那这个就是跟撒玛利亚人跟这个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哈。那这个人居然是个撒玛利亚人，不是纯正的，是这个被人摒弃的，是这个肮脏的，是这个凡人不爱理的。但是他们跟犹太人，跟另外的九个犹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跟共同的事情是连上了。什么事情呢？他们连在一起了。因为什么事情连在一起了？都病了，而且都是一样的病。弟兄姐妹，在今天，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什么后背景，无论什么学历，无论什么工作，无论什么收入，无论什么房子，无论什么车子，有一件事我们连在一起的，都病了，或者都有病。你说牧师，你说这话不好听哎，你怎么这么讲啊？是的，今天如果不是有病了，你看看今天的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我小的时候根本没听说过还有抑郁症，当然可能有一个原因，在中国大陆可能也不重视，什么饭都吃不上的，你别谈你那个什么感受啊，什么心理啊，什么，当然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相对呢，有很多的这种也确实是少，外部的影响少，内心的纠结少。他今天不是，如果你没得过抑郁，我说抑郁症，没有抑郁过，那你就 out 了。真的，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讲，好几次跟我讲，牧师啊，你有没有抑郁过啊？我以前说我哪有抑郁啊，我没有。我先告诉你们哈，后来我才慢慢的琢磨我的整个的历程，包括最近这几年的一些事情，我发现哈，我有。我不是要迎合大众才说我有，是真的有那个感受，有那种感觉，因为我没得过，我不知道。得过的人跟我好了一分享之后，他说哦，就这样的，就这样这样的，还有想死的感觉，还有这种不想活了。我说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后来他跟我一描述这个过程细节的时候，我跟他讲，好像有过，我过来了而已。那今天呢，大选了，那昨天呢，开枪了。哎，请问正常吗？在过去的时候，十几年前，我看到台湾大选的时候，互相之间扔东西啊，吐吐沫呀，我觉得哎呦，好不好意思，太不好意思，太不好意思。那么不好意思，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今天的美国怎么样？完全不好意思，不是太不好意思，是太不好意思了。这种不好意思，已经是不正常的不好意思。那这种不正常的不好意思，难道不能说是病吗？太病了。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到底神要让他向我们讲什么话？在他的身上，我们能看见我们身上的什么共同点呢？如果能够看到的话，我想跟各位讲哈，跳高运动员都知道，如果不蹲下来不可能跳高。同样的，任何一个运动，如果你不往下蹲积蓄力量的时候，你都不可能，你不管是跳高还是举重，你都得先蹲后起，你才能有力量嘛。蹲这个概念是所有人都明白的，但是蹲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谦卑，在该谦卑的面前认识自己真实的本相，因为我那里边不怎么样，没什么德性。说这话好像好说不好听哈，其实我的里面就是这样，但是我的外边呢，要穿上西装和打上领带，还要讲一些好像可以堂而皇之的话。我想跟各位讲，做真实的人不容易，而且很难，但是我特别的盼望在这个故事里面看见耶稣要我们做什么样的基督徒。我们的英文的这个教堂的名字叫做 Disciple Church， 这个英文的名字就是门徒啊，中文的名字是福音呐、啊，多好啊！若是有福音没门徒，这个福音怎么广传？怎么往下延续？若是有门徒没福音，有门徒也没用。只有福音加上门徒才真正有意义。耶稣就做两这两件事，一个福音，一个门徒。因此我们真的认知自己是门徒吗？何人能够记着一生呢？我们当初在决志祷告的时候说的什么话还记得吗？主啊，我有罪了，我在你面前认罪，我什么什么什么，我最大的罪就是不认识你啊，离开你啊。主啊，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一生的主宰。救主，我承认，你认了。后边那半句话真的认吗？一生的主宰吗？弟兄姐妹，你说牧师啊，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好不好？你知道我多难呢？你知道我来美国之后，我文化冲突、语言冲突，我多难呢？弟兄姐妹，到今天我还有冲突呢，因为我来了才不到10年，我也有语言冲突，我也有 culture shock， 都有。但是有的同时，请问一件事情，我们跟主面前得真实的做人，就一件事就看出我们是不是真实的对主，先甭说对人。你十一奉献了吗？牧师，你又讲这个钱，我这个牧师就有这特点，非讲钱不可，而且我特别爱讲钱，因为我过去很爱钱，我过去在职场做高管，爱钱爱得不得了。我想告诉你，我也挣了不少钱，但是后来我才发现，钱捆绑的非常大，不是捆绑我做事，是捆绑我的心。因为我凡事都用钱去衡量，凡事都用一个天平来衡量，值不值，对不对，有没有必要跟这个人交往，没必要 OK no， 我根本不跟人理他。如果有必要，我花尽一切的办法要跟这个人认识，因为我要做一个事情要做成，这是我的价值观。而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别扯那些没用的了，因为那些在神面前根本看不上。有一件事，你真的在其不被钱捆绑了吗？真的十一奉献了吗？我想跟各位讲，我走过很多的华人教会，今天我分享这段事前并没有准备，在我的讲章里面你可以看，根本没有这段。但是我现在已经服侍了好多的华人教会，因为我是服侍弟兄事工的，跟他们的教会的长老、牧师都有深入的交往交流。今天的华人教会该醒醒了，该醒什么呢？弟兄姐妹，该看看钱包里还有多少钱了。因为十一奉献可以体现一个人对钱的看法，也可以透过对钱的认识和不被捆绑，可以向神表达你的真心。不是完全靠这个，但是这件事情时常的捆绑我们华人的心。当你真的不被捆绑的时候，得释放的是你，不是我。神早已经给我们机会得释放，为什么我们不呢？若是今天真的每个弟兄姐妹都真的是用自己的其中爱神，其中有一个事情叫做十一奉献，其他再说，我们先不讨论到底是不是该十一，是新约还是旧约，先不讨论。而这件事情捆绑了我们很多年，今天如果真的十一奉献到位的话，我们的教会会有很多事情会不一样。说哦，牧师啊，你就让我们拿十一奉献拿钱，然后你们事工好发展吗？ No， 绝对不是。事工的发展首先不是钱，是神的工作在里面动工。如果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了，钱自然会来。然而神在哪里？这很重要。神已经在我们的里面，说圣灵的殿，我圣灵在里面，来吧，我们就一块儿做点真实的人，就一起来把这件事情，就自己问心自问，我真的跟神十一奉献吗？我还是奉献钱，还是奉献时间，还是奉献我的才能，还是奉献什么？我的神是我的神还是不是我的神？我的神只是给我治病来了，还是使我的生命真正得翻转呢？这很重要。所以在这十个大麻风接下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认，只有一个人真正认识这一位医生，不止医治他的身体，还可以转换他的心灵。他可以不用去祭司那里，在圣殿当中去非得把这个荣耀归给神，而是回头给耶稣，就已经把荣耀归给神了。因为耶稣就是神，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我们任何一个场合都回头跟耶稣说，耶稣，我在你的脚前俯伏下来，我愿意敬拜你，我对不起你。为什么？因为我过去是十一奉献根本就不到位，因为我自己的心里面被他捆绑。主啊，我从现在开始要做这个事，我做这个事，我知道你并不是缺钱的神，而是我是被钱捆绑的人， 我是被那个大麻风所捆绑的人。那九个走了，只有这一个人回来说，耶稣，我在你脚前，我愿意真正的信靠你，你是那一位真神，并且是神的儿子，你派来是来拯救我，不是拯救我的病，拯救我的身体的疾病，而是拯救我整个灵魂的疾病。这个世界怎么了呢？这个世界是灵魂病了，并不是只有抑郁症我们看得见的病，而是灵魂当中有问题。若是有机会的话，弟兄姐妹，放下一点你的忧虑，对孩子的啊，对这个自己的未来的工作的，放下一点对于被钱的捆绑，你尝试一下。耶稣这一位神最不怕的就是你试他，他不怕。所以他说，这个耶稣在这个时候居然跟这个人说，除了这外邦人之外，再没有别的人回来荣耀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起来走吧，你的信，他已经起来了，已经走了，已经得洁净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一个人回头真正认识耶稣是谁。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不是一个知识，不是一个文字，不是一个故事，而他为我们做的是，他用他的死帮我们活了一把，而且这一次就够了，他就让我们真正的复活了。若是我们都没有看清楚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的死的真正意义，我们肯定在这个世界上依然还是像这个大麻风一样，然后治我的身体吗？治完了，好找祭司查看吗？查看了，他怎么样？献祭吗？献祭了，献祭完了回去正常生活吧，生活了，生活完之后还有一天会得别的麻风病，而不是这一种，各种各样都会找到他身上来。而这个撒玛利亚人一下子从心底里面没有了病，他从心里面认识耶稣到底是谁。所以罗马书十章十节说，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就必得救。怎么没说大麻风医治了就得救呢？为什么说这句话呢？是因为耶稣是我们真正的救主，我们一同的来到他面前，伏在他脚前，跟他说，主啊，谢谢你过去这么多年使我有这么美好的生活和工作，让我能够有平安过来，虽然有很多的挑战，但是主，我今天就认定你是我完全的生命的主。你过去的帮着我的是看得见的，从今天开始你给我的是看不见的，那看不见的在这个世界上比看得见的更大。因此这看不见的在哪儿呢？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你说，牧师啊，你也看不见吧？ Yes， 我的肉眼肯定看不见，但是你我的心里的眼睛一定可以看得见。因为你要去看，你要去在耶稣面前伏下来跪在他脚前，才能真正看见。你不看也不跪也不高声喊，能看见的只有钱，只有车，只有房，只有生活的物质的指标而已，只有孩子的大学指标而已，没有看见耶稣真正的救恩和救赎。他真正帮着我们的后代几代人帮下去是我们管不了的，但是神能管。所以我现在跟我的女儿每次都说，你要祷告为你的未婚夫，他还没有交男朋友，22岁了。他说，爸爸，我不想找男朋友。为什么？我跟你过挺好。我说No， 我说不行，你未来要那怎么办？我不会找。祷告。那爸爸，你能不能讲讲你过去的故事，你怎么过来的跟妈妈？我说，我的故事是我的，不是你的，你的故事是你自己去写。他说，怎么写？找耶稣去写。哦，那就祷告吧，耶稣帮你写你的人生故事。你的后代有吗？你的后代的后代会有吗？一定会有。如果耶稣来跟我们一起，他来帮我们的后代写人生的故事，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钱还能有多大的真正的用处呢？有，但是用处跟这个比微乎其微。所以今天的世代到底有多少病人需要医治呢？他们真的知道医生在哪儿吗？这撒玛利亚的十个人被医治的身体，只有一个人真正知道谁是里边的医生，这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亚伯拉罕居然跟他说，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站在他面前，他们也不听劝呐。当年是这样，今天还这样，也不听劝呐。若是有机会，弟兄姐妹，我恳请你成为一个传道的人， 你不是要去读神学院，你不是要当牧师，你去和别人讲这个故事，讲这个大麻风的十个人的故事，回来只有一个人的故事，告诉他们今天的世界是什么，今天我们的生活怎么了，我们需要的是谁，谁在我们里面真正动工，我们的后代一代一代的靠什么，到底是靠钱还是靠一个比钱更重要的，这件事我知道，这是我们可以成为作为传家宝去传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尤其是华人在美国，我们靠什么，真的是靠钱吗？过去我们祖祖辈辈真的靠钱，努力上靠这个学习，靠学历，再往后呢，我们全有了，问题解决了吗？学历有了，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没有。靠什么呢？靠耶稣，回来在他脚前认他为未来余生当中的主宰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孩子们机会再一次认识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在心里面向你说，主啊，我错了，我过去没有真正认识你，今天我开始，你给我机会可以认识你，让我与你一起同在的时候，求主你教导我，带领我，也求主你亲自来伸出你的右手拉着我往前走，因为我们不没有这个能力，我小信，我愿意成为那个回过头来大声赞美你被医治的撒玛利亚人，因为我也是个外邦人，所以没有主我没有办法成为属灵的以色列人，求主你帮助我真正的成为一个可以认识你并且知道你要我这一生在余生当中到底做什么的人。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